舌头具有毁灭或者是得胜的能力。由同一张嘴出来的，可以是祝福，也可以是咒诅。其实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的。耶稣的话非常清楚地说，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。你的心灵是由于言语所设定的，信心是由聆听神的话语而来，而恐惧则是由听闻仇敌的话而来。许多基督徒不断述说仇敌的话语，并将他的话语建立在地上，并且受这些话语的捆绑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想一想，世上凡心理健全的人会到处去传扬他仇敌所说的话吗？在这个世上，为什么人们会这么去做呢？想必你是能够理解的，因为你知道敌人所说的话语就是要反对你。当敌人所说的关于你的事情，如果你还加以引述的话，那你大概会说，你是一个骗子、小偷，或者一无是处的罪人。这当中的相似之处，你看出来了吗？仇敌就是要用你自己的话说出他的话来。仇敌要你引述他所说的话语，并在你内心深处创造一个扭曲的、一无是处的、自我毁灭的形象。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告诉我们说，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。请注意，是谁会让事情发出来呢？他没有说是上帝，他说的是这种发出来的是人。但不是来自头脑或知识，而是来自他的心里。耶稣说，生命中不管是美好或是不好的事情，都是来自心灵，而且是借着你的舌头释放出来。经上说，入口的不能污秽人，出口的乃能污秽人。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，这才污秽人。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、凶杀、奸淫、苟合、偷盗、妄政、谤毒。撒旦最不希望看到的事情就是你心灵的再造，比如你在基督耶稣里造成，你是神手中的工作，而不是你自己的。就像圣经所说的，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上帝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圣经还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旧事在你身上已经消逝，所有关于你心灵的事情都已经变成新的了。耶稣成为罪，使你在基督耶稣里成为上帝的公义。上帝是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，作为重生的信徒。你是神的后嗣，和基督同作后嗣。经上还说，既是儿女，便是后嗣，就是上帝的后嗣，和基督同作后嗣。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，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。你实在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上帝面前，不受使心灵死亡的罪律所辖制。圣经说，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，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。所以说，你已经成为神的儿子，得以分享他的神性，得以与神同工。这个时候，撒旦就无能为力了，他不能够与神同工，他是一个死去的灵，在上帝生命的国度里，他不能够如有生命的人一般的发挥功能。人重生的灵是更高等的生命，上帝造人，使人能够与神同工。属灵的话语。 人的灵不属这个世界，而是属于灵的国度。人的创造力来自他的灵。当人的心中丰丰富富的有神的话语，并凭着信心说出来的时候，他就说出了属灵的话语。而属灵的话语不但可以在属灵的世界做工，同时也支配着这个物质世界。他将属灵的生命注入神的话语，成为有生命的实体为他工作，有如在太初时为神工作一样。这些属灵的话语支配了这个自然的世界。耶稣说，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耶稣将上帝的话语接受进入他的灵里，而且是丰丰富富的。他借着他的口以话语释放信心，他的话语进入人的灵里，人们的心灵聆听他，由心灵遵行神的话语。我们可以从圣经当中看到这样一些话语，他说，起来，拿你的褥子走吧，伸出手来，少年人，我吩咐你起来，拉撒路出来。从以上神所说的这些话语当中，让我们看到都是一些真真实实的属灵的话语，它充满了生命。由同样的灵使基督由死里复活，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，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。神确实使必死的身体活过来，耶稣所说的属灵话语点燃了住在人心里的信心，使神的大能爆发出来。这一切都是由凭着信心说出的话语所发动的。得医治的信心。我记得前几年在阿肯色州一个信心聚会中的一次教导，有一位女士来到祷告的行列当中接受按手祷告。我一如平常地对她说，姊妹，请举起手来，当我奉耶稣的名按手在你身上时，请凭着信心说出所要发生的事情。她举起双手，但并没有超过肩膀。她说，我无法举得更高了。我问为什么呢？他回答说，因为关节炎。当时我听到上帝的圣灵说，奉耶稣的名他可以。我碰了碰他的前额，说道，奉耶稣的名你可以的。他说，赞美主。然后两只手立刻都高举过头。有时候必须使人震惊，好使他们释放信心。上帝的灵对我显明这一点，他有信心可以得到医治。如果我问他是否有信心得医治，他告诉我的也许是没有，即使曾经有过，现在并没有信心。也许从来没有人告诉他，他的手可以高举起来，或许大多数人都相信他是不能的。但是当信心放胆说话的时候，而他也相信了。大胆宣告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在阿肯色州华纳山一个全福会的商人聚会中传讲信息。聚会开始以前，有人提出一件代祷事项，有一个刚刚出生的早产小婴孩，医生说这个小婴儿将无法存活，他现在已经被救护车送往田纳西州的孟菲斯。医生已经告诉家属，婴儿的性命将保不住了。听到这个代祷要求的时候，我告诉自己，我要奉耶稣的名说话。我说，这个小婴孩要活下来，不会死。后来那一个人要求我为这件事代祷，走上前去的时候，我顿时领悟到， 我们马上就要发现我是不是真的相信自己心里所说的话。站起来祷告的时候，我要求会众在祷告中扶持我，与我同心。我做了一个简单的祷告，我说：天父，你自己说的，当你祷告时，不论求什么，只要信是得着的，你就会得着。我们便一起为那个将死的婴孩代祷。医生说他已经不治，我奉耶稣的名说，小婴孩要活下来，不会死去。我奉耶稣的名说，医治的力量要流进小婴孩，他要活下来，不会死亡。突然间，我头脑中似乎又出现另外一种想法。其实这个时候是撒旦把他的想法放进我的思想里。他说：你是一个笨蛋，你会被看成是傻瓜的，因为那一个婴孩已经死亡了。我头脑中便满是小婴孩已经死亡的念头。但是主已经在几个月前对我说了，当怀疑的风开始吹起的时候，你要把圣灵所听见的放胆宣告出来。神说他在拉撒路墓前的时候就是这么做的。因此我在祷告中说了好几次，小婴孩要活下来，不会死去。那一个晚上，我们的聚会很棒，好几个人都得了医治。大约在2到3个礼拜之后，我便收到了全福会分会主席写给我的信，把这个故事告诉了我。这里我给大家引述一下。那位主席说，那天晚上离开聚会的时候，他经过医院去看望那个孩子的家人。他说，这真是他所做过的最难的一件事情。他用了所有的信心告诉他们说，小婴孩一定会活下去，不会死的。他还说，你要我这么做，所以我就这么做了。我告诉他们说，小婴孩会活，不会死。当我读这封信的时候，我问太太，我是否曾经告诉他要这么做，因为我实在记不得这回事了。他说，没有啊，我没有听你说过呀。那么我想，一定是主在他里面说话。我真高兴他会这么做，不过这并不是我要求他去做的。医生说小婴孩活不下去了，那一个家庭也已经放弃将孩子交给死亡。然而小婴孩却活了下来，在接下来的几天中情况还不错。大概是10天以后吧，这位小孩并没有重生的父亲把那小孩子抱到教会来做见证，上帝已经赐下奇迹医治了他的小宝贝。充满信心的话语力量。如果我们先前所说的是，哦，如果这是上帝的旨意，如果上帝不做工，他会死的，那么你想想看，事情的发展可能会完全不同了。感谢上帝，耶稣说，你所说的必成。如果这是真的，为什么不学着说你要什么，而不说可能会发生什么呢？在马可福音第11章第23到第24节告诉我们说，只信他所说的必成，就必给他成了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凡你们祷告祈求的，无论是什么，只要信是得着的，就必得着。哇，充满信心的话语力量何其惊人。我只是大胆地把想要的结果在祷告里说出来，由于说得如此大胆，如此迫切，以致许多人都同意并且相信我的话。耶稣说，如果2、3个人同心合意在地上，无论求什么，我父将成就。那一个全福会分会主席借着对那一个家庭说出的话，证明他相信小婴孩会活下去，他的心里是真的相信。 他的心里充满了信心，使他在那个家庭已经放弃的时候大声地说出来。你若更放胆地说出来，就会有更多的人同意并且相信你了。充满信心的话语点燃别人的信心。充满信心的话语能点燃人冬眠的信心，使它释放出来。如果你所说的符合神的话，当你放胆说出来的时候，就有创造力，会使人能够释放出他们的信心。居住在灵里的信心。请注意《使徒行传》在第十四章第八到第十节所发生的事情。经上说，路斯德城里坐着一个两脚无力的人，生来是瘸腿的，从来没有走过。他听保罗讲道，保罗定睛看他，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，就大声说，你起来，两脚站直。那人就跳起来，而且行走。保罗借着神的圣灵看出那个瘸腿的人有足够的信心，能使他得医治。这种信心不是存在于属肉体的人的里面，不是靠着肉体来做工。保罗所说的话就是创造的力量，是上帝的圣灵所激发出来的属灵的话语，他是对着那一个人的里面说话。如果他是对那一个人的肉体说话，他就必须解释他是大有信心的人。但是属灵的人有信心住在他里面，然而属世的语言是用来对于属世的人说的。保罗所说的话对于属世的人，不管多么有知识都是没有意义的。属灵的话就是充满属灵生命的话，不是来自于人的权柄，而是来自于上帝的权柄，由保罗说出来。他说，你起来，两脚站直。现在你明白了吗？他是对那里面的人说话，也就是对那属灵的人说话。如果是对着血肉之躯说这话，他永远不可能站起来行走，因为他属世的知识让他知道这是行不通的，这是不可能的。如果那人靠着自己就可以做到的话，你想他会从来没有站起来行走过吗？事实上，这已经超乎了肉体与心理的能力了。这种能力必须来自于他的属灵泉源，来自于他里面那属灵的人。当那些话语被接受并且进到灵里的时候，就像圣经所讲的，你起来，两脚站立。然后呢，那人就跳起来，而且行走。可见属灵的话语被接受并进到灵里的时候，在他的肉体中便会释放出属灵的力量。属灵话语的创造力量在灵里形成，并且在肉体上发生果效。信心必须释放出来。在《使徒行传》第九章第三十四节，彼得对一个得了瘫痪在褥子上躺卧八年的人说话。他并没有为他祷告，也没有像我们常常挂在嘴边的话说要在祷告里纪念他。彼得对那里面的属灵的人说话，他说，以尼亚，耶稣基督医好你了，起来收拾你的褥子。他就立刻起来了。对于属肉体的人，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，但是彼得的话语却强过肉体。他的口舌说出属灵的话语具有创造力量，让在属灵的人里面被禁锢未曾释放的信心被点燃起来。就像圣经所说的一样，虚浮的人呐，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？没有行为的信心 就像没有点燃的汽油，无法产生动力。雅各书第三章第六节说，舌头就是火，在我们白体中，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，能污秽全身，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，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。换一句话说，为驯服的蛇就是一把火，是个罪恶的世界，而舌头上的火是从地狱来的。自然人无法驯服或是控制舌头上的火，但是耶稣已经预备了，舌头不仅要被驯服，还要被圣灵点燃。就像圣经所讲的一样，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，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，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。自然人超越自然。五旬节那天，奇妙的事临在那120人身上。首先是他们重生了。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上帝的国。自然人超越了自然。耶稣说，你不能把新酒放在旧瓶里，新酒一定要放在新瓶里。他们成为新造的人。圣经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在义的状态中，有了以前不曾存在过的超越自然的人。圣经说，上帝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。他们现在不是被恩典拯救的罪人，而是在基督里的新造的人。圣经还说，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上帝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他们再也不必全然受到自然能力的限制。其次，他们受圣灵与火的洗，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。原本难以驾驭、充满死亡毒气、由地狱点燃的舌头，现在由圣灵来点燃了。上帝的圣灵已经来到，并且住在属灵人的里面。圣经说，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。超乎自然的人是上帝所生的。圣经还告诉我们说，凡信耶稣是基督的，都是从上帝而生，凡爱生他之上帝的，也必爱从上帝生的。我们若爱上帝，又遵守他的诫命，从此就知道我们爱上帝的儿女。我们遵守上帝的诫命，这就是爱他了，并且爱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。因为凡从上帝生的，就胜过世界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，就是我们的信心。他们将克服世界，掌管生活环境。他们将放胆述说，如同上帝说话。他们拥有火焰般的舌头，他们胆敢对跛脚40年毫无希望的瘸子说，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，叫你起来行走。他就跳起来，站着又行走，同他们进了殿，走着跳着赞美神。彼得的舌头燃烧着圣灵的火焰，变成创造的力量，释放出神的大能。死亡和生命都在舌头的权势下。你口中所出的话，心里所想的事，都要能在主面前被接受。我们应该宣告，我不让败坏从我口中出来， 而要说使听到的人得着造就的好话。在箴言第十八章说，人口中所结的果子必充满肚腹，他嘴里所出的必使他饱足。在扩增版圣经当中说，人的自我必充满他口中所结的果子，因他所说的话语的后果而满足。箴言第十八章第二十一节说，生死在舌头的权下，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。在扩增版英文圣经中说，生死都在舌头的权下，放纵口舌的人终将吃下他的果子。在箴言第十三章中说，谨守口的得保生命，大张嘴的必致败亡。雅各书第三章第六、第八节分别说，是从地狱点着的，满了害死人的毒气。可见舌头可以让你死，也可以将你里面那上帝的生命释放出来。